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五章。我们这一章里面会看到有许多的挑战。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这个问题就是，也是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生活，而不要成为世界中的一份子。那我们如果在读以弗所书这里，我们在读之前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4和16节。大家看一下在屏幕上的经节，大家可以大声的读出来，准备好了吗？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也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应该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就是光。我们在世上是世上的光，我们是要影响世界的，并不是说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与世界融为一体，然后让世界影响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做世上的光，是这个光是要照在人前，是要影响世界的，而不是反过来。虽然在世界上面，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一个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 是认为说我们应该远离世界，应该过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专心的研读神的话语，专心的过圣洁的生活。甚至在今天仍然有人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还是或多或少在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把自己与世隔绝，不受世界的影响，唯恐世界影响了自己，只是和弟兄姐妹来往，不和世界来往，他们唯恐受了世界的影响。但是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你这样子做的话，把自己与世隔绝，你如何做世上的光，如何做世上的盐，来影响这个世界呢？所以有一，这是一个常常人们的一个观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又有人觉得说，哦，也许他们可以真的是赢得这个世界。他们会觉得说，让世界人知道，哦，我们是如何的爱你们，我们根本就不用改变自己的言行，和世界打成一片，然后让人们知道，你看，你们不用改变什么，我们试图把自己改变的和世界一模一样，让世人觉得说，哎，我很平易近人呢，我没有对你们有做出什么特别的要求，你们就可以来跟随我，来信耶稣。其实这样也是很危险，因为危险就是外面的世界实际上可能就因着你的这样的言行，就会影响了你，而不是你去影响世界。你们在世上和他们一模一样，你们就不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了。那么我们这是两个极端，刚才讲到的。那么在中间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我们作为神的追随者，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应该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再一次的 强调了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在其他的一些章节里面，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到，要是这个就像赛场上赛跑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用的是这个词儿，就是 walk， 是用走这个词。就算是我们走的很快，我们仍然是可以走一个很长的距离，因为走比跑要能够坚持的久。所以我们这里用的这个词是用 walk， 用走，行走。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像是在一个行走。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就是行在光、行在爱中、行在光中和行在智慧中。第一个大方面我们要看的是行在爱中。我们在看之前，我们来祷告。神啊，我祷告，请你能够激励我们的心，能让我们一起给我们理解，不仅仅是理解，我也祷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也愿我们能够把学到的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遵守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理解不仅仅是停留在脑子里，而是要在心里面达到心里，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身体，我们愿能够真诚的来顺服神，遵行他的命令，成为世界上的光和盐，也帮助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是成为世界中的一份子，也让我们能够让神与我们同在。在座的如果还有人没有信靠耶稣基督，还没有重生，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也祷告神能够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眼，帮助他们看到神你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行在爱中，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第一节，第一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首先我们看到是要效法耶稣，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寻求像神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作为孩子，常常会效法他们的父亲，我们的愿望也是做神的儿女，我们也是愿意效法在天父，我们的天父，我们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做一个爱的榜样，耶稣基督来到是把自己是放在这些罪人当中，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能不理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那样的一个地位当中，我们想象一下，神的儿子他是那荣耀的神，但是他却卑微来到人世间，成为我们的样式。他成为了人子，就是这样的事，我们可能有时候不仅不理解，我们也不感恩。但耶稣来到世上和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也跟我们人是生活在一起，他跟人打成一片，甚至被人认为他是贪食好酒的人，他们也说他是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在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四节说，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这里看到那些所谓的这些当时的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来了，跟那些罪人一起吃喝，然后他们就称他是贪食好酒的，他们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我们是要效法基督的，是吧？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要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耶稣犯罪吗？没有。他花时间和罪人在一起吗？是的，他花时间和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花时间和罪人在一起，耶稣基督和那些罪人和税吏在一起吃喝，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犯罪，并不是我们神呼召我们，并不是说要我们与世隔绝过一个孤独的生活，而是要我们与世在和世人一起成为朋友，但自己不要犯罪。就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理解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上的光，他是我们的模范，我们一生的追求都应该是要效法基督，成为世上的光。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我们要是成为世上的光，要像基督耶稣那样。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效法基督，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目标一直紧紧的抓住。我们不要让世界，不要效法世界，成为被世界所影响的，而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成为世上的光。第二个方面是指导生活。第三节这里讲到，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但是我们要小心，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吸恐，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里讲到这些淫乱、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要提，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他特别的讲到的是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的，让这些都不要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不应该是效法世界的，甚至这些不好的这些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要说出来，甚至连提都不要提，要求神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要一直的检查自己是否过了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在世上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的 所思所想都跟世界一模一样了呢？他知道，神知道罪人是怎样的。神来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是我们的弥赛亚，他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他说，我们也要小心我们所说的那些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都是不重要的。这些话语是非常的不合体统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些嬉笑的话语，我们会觉得啊，好像很幽默，但要清楚，这是不相宜的，这是不合圣徒的体统的。我们如果不小心自己的言行，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被世界所影响，而不是来影响世界了。所以这里神教导我们要行在爱中。第二个大的方面是行在光中。第七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他说不要与他们同伙，他并没有说不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不要同他们同流合污。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那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行在光中，就像在第八节讲到，从前我们是暧昧的，但现在如今在主里面我们是光明的了。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与世隔绝，我们是要像效法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与罪人同生活，他是世上的光。第七节说到，我们不要与他们同伙，这再一次讲到，在十一节又提到，暗为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所以有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说，那我就不要看见这些人，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这不是的，是和他们做朋友，但不要与他们同行那些暗为无益的事情，不要去做那些事情。那么这个是怎样的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看起来会怎么样的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行呢？让我来给你一个几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失败的例子，这是我个人经历过的一个。有一次我记得许多年以前啊，我和一组就是信徒弟兄姐妹，我和他们一起出去。我那个时候也还是比较年轻啊，我和一群年轻的信徒，我们就出去在外面玩，我们在外面吃饭。然后我们组里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子，她，我们就和她一起，她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餐，在一个饭店里。这个年轻的女子就 他点了一份啤酒，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聚会，一起吃饭。我们通常是不会喝酒，但是他呢没有意识到这些，所以这个年轻的女子她就点了一瓶啤酒。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热血青年就站起来了，他好像是就走向了这个年轻的 女子，跟她说，你可不可以把这瓶啤酒扔掉，我们这里不喝酒。然后他就觉得很尴尬，他就笑了笑，并且他也同意了，他同意，他坐在那儿觉得很尴尬，他可能在等想等人不注意的时候他再把它扔掉吧，他所以他没有立马把这瓶酒扔掉。但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跟他说，你现在就把它扔掉。大家可想而知结果是什么，他觉得受到了羞辱，他再也不来教会了。我做这个拿这个做一个例子，我觉得这并不是这个年轻人，这个火热心里火热的年轻人，他所做的并不是成为世界上的光。那么另外一个时候呢，我也第二个例子就是我想在一群不幸的朋友面前想表现出我的爱，所以呢我通常星期五晚上会有一个日常的工作，就是和一群不幸的一群人，我们会出去玩一下，会吃喝，然后我们会去一个附近的一个饭店，和大家会坐在一起，其他他们会喝酒，他们知道我是信徒，他们有的时候还叫我做谢饭祷告，他们也让我祷告，谢恩祷告，但是我并不和他们一起喝酒。我不喝，我要做一个好的榜样，做一个好的见证。有的时候同样这帮人他们计划要去酒吧，他们也会邀请我，有的时候就是去那些酒吧，你知道那些酒吧有的时候我喝完酒还可以去看脱衣舞之类的，在这种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哎，谢谢，对不起，我不去啊，我不能去那儿。有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也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去，我是和他们就是普通的饭店跟他们一起去，但是有些特别特殊的一些酒吧我就不去了，我要做一个好的一个见证。这个时候这个见证就应该是不，我不能去，他们也会理解，他们也会很礼貌的来尊重我的选择。有的时候我也会看情况，但是我绝对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如果我跟他们说啊没所谓，我也跟你们去，他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也就跟我们一样，虽然他是信耶稣的，他们会觉得说我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也是时时的告诫自己，我要成为世上的光，是要影响世界的，而不是被世界所影响。我们需要做见证，你也需要一个智慧来怎样的和你周边的人来相处，我们应该怎样说，怎样的接受邀请和拒绝邀请。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聚会，有的时候在一起聊天也是口无遮拦，可能会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如果你跟他们说，哎， 我不喜欢你们在我面前说这些话。有的时候你这样讲的话可能他们也不会理解，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离开会比较好，你会跟他们说，哎，对不起，允许我离开一下。要成为世上的光。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说到，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你有没有像明光照耀？你有没有为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见证，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我们要很小心的自己成为世上的光，而不是去指责别人，让别人觉得非常的尴尬，让别人要非要把那瓶啤酒扔掉那样子。我们也是要行事要像智慧人，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智慧。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但我们这样子做是需要有智慧。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不是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并不是要糊里糊涂，而是要确切的明白主的旨意，要顺从神，要记着神的呼召，神的命令。在圣经里面，一个人从来没有被形容为是愚蠢的，这并不是因为说是智力上的愚蠢，这里说的是这些愚昧，实际上是指的对神不敏感，对神的旨意不清楚，这样的就是愚昧人。不要浪费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时间。大家知道，随着年纪的变老，时间就会过得越快。大家能相信吗？这已经是2018年的八月，快到八月份了。下个星期六我们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八月的这个宣教月，大家一定把你的这个最拿手的食物带来分享哈。这你看过得多快，我感觉还是在2018年的年初，现在就一下子大半年就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所以我们要珍惜光阴，要爱惜光阴。现今，因为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所以我们也是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住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人们因罪而死亡，我们也是神呼吁我们要行谨慎行事，要像智慧人那样，而不是要像愚昧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怎样能够理解神的旨意呢？其实在有一些许多的情况下，许多人都觉得对这个事情很纠结，觉得说是不明白。但我想，实际上很多时候神的旨意并不难理解，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我们是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 圣经，全备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只要读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发现什么是神的旨意。比如爱神超过一切，爱其他的一切，这就是神的旨意，把神放在第一位，是明白他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这就是神的旨意。你知道神的话语吗？你学习神的话语了吗？我们祷告，我们把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知道分享神，人要我们彼此相爱，要爱我们的丈夫、妻子、孩子、我们的家人、邻居，要诚实做事，要在这个婚姻上要圣洁。这有很许许多多的事，我们知道这都是神的旨意。你看到了吗？你难道还觉得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吗？我们还在等，说希望神有一天来告诉我们，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吗？当然啦，对于特别一些特殊的事情，可能会不太明白。神，你是不是我需要来做这份工作，这是你的旨意吗？我是应该住在这个城市还是在那个城市？我是应该在读这个大学还是那个大学？这些特别的事情，人们可能放了太多的这个精力在上面。当然这个也没有错，你在这些事情的选择上想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些情景在你寻求的时候，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起码对于你所知道的事情你要去做，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事，你要先去做。为什么神要向我们显明这些特殊的这些事情，而同时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却不去做的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来顺服神，都不愿意来做神给我们的明明的旨意，神为什么要向我们显明那些特别的至于说是住在这个城市还是那个城市，是做这份工还是那份工，读这个大学还是那个大学呢？神为什么要那样做呢？18-20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里讲的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要醉酒，让酒来充满我们。有的人喝很多的酒，他们就会醉酒，就会做蠢事，他们就被酒所影响。而神要我们是被圣灵充满，这也是我们顺从神的旨意。知道我们的语言也是很重要，这里讲到是被圣灵充满，就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首先的就是要赞美我们彼此的，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早期的教会， 人们就已经是用这个诗歌颂词。大家知道我们记歌词有的时候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我们唱的这些诗歌我们还比较容易记得，我脑子里记得了许多的诗歌，我也不是刻意的去记，但是我就是能够记得到。所以诗歌颂词灵歌是相对是比较容易我们能记得住的。一些赞美诗是由那些信徒写的，也是他们的一些生命见证。所以这里首先我们是要赞美，是让神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彼此的对说，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们在每周日的这个敬拜赞美，我们也是首先是以诗歌颂词开始的，这是很重要的赞美主。但是也不要忘了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彼此的要对说。通常我们是在一起来分享，不论是大家集体一起唱的，还是特别的诗歌特别的来颂唱的，不仅是要赞美主，献给主，献给神，我们也是彼此的要对说。二十节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他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的作为信徒，我们的心应该是充满感恩的。要在世界上是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我们不能够醉酒，而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是要常常的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的对说，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而且我们要常常的感谢父神。我们的心如果是一直都是被感恩充满，把一切的感谢都献给神，和神同行，我们就会影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就会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小。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光的孩子，孩子，弟兄姐妹们，行在爱中，行在光中，行在智慧中。神希望我们成为世上的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所以我对大家的问题和挑战就是，你是像明光照耀吗？你是接耶稣基督的使者吗？愿大家呢现在站起来和我一起，让我们花点时间来低头闭眼，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也许你觉得你还没有重生得救，我今天早晨要来问你，就是在现在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信靠他。在你生命当中没有一个其他的决定会比这个来认识信靠主耶稣基督更大的决定了。神在起初就有一个计划，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计划。神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派到 我们中间降世为人，成为我们中的一位，来洗净我们的罪。他要我们信靠他，仰望他，没有第二个计划了，没有说啊，你只要尽力就好。不要觉得你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智慧聪明，神有计划，神的计划就在那里。虽然人有计划，但如果不是跟神的计划一致的，我呼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说神，今天我愿意来追随你，来跟从你，我是一个罪人，我生命里需要神。也许你在这里，你认识到你没有成为世上的光，你与世界同流合污，你认识到这个世界对你的影响大过你对世界的影响。今天早晨我呼吁你来到神的面前，神，对不起，我愿意爱惜光阴，我愿意成为世上的光，请你原谅我的与世界的同流合污，也求你帮助我活在这个世上，却不要与世人一样，帮助我能够像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一个爱的使者，光明的使者。你愿意这成为你的祷告吗？我们再花一些时间，如果你愿意来到前面，你可以来到前面，邀请是开放的。